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听得到声音吗？
阿门，可以。
好，那个音量可以帮我调高一点吗？好，弟兄姊妹，感谢主。
他没电。
啊，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歌。阿门，请弟兄姊妹们尽快的回座，感谢主。阿门。好，请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一节我们一同来宣读一次。你今
乃是那灵，将我点活，赐我生命，用灵丰富将我供应，何其荣耀，何其神圣。
有你
请坐。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展览李长寿文集1982年的这一个系列。阿们，弟兄姊妹都有追求吗？感谢主，阿们。好，那么李弟兄为什么要在1982年讲到这一系列的信息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人的意见，第二个就是偏离执事的中心意向。我们来看一下执事当时的背景。在1972年、1973年间，主的恢复在美国有这个移民的开展，人数也大量的繁增。一面来说，进来的人多；另一面来说，意见也多。所以呢，在当时美国的教会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意见上。所以，阿们，下一章，对不起，好，所以下一章，这个从1982年、84年、85年，李弟兄就召开了全球的长老聚会。那么在召开长老聚会的时候，李弟兄说到，主的恢复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意见，大家一致。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合意，合一。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我们需要接受一个带领，吹一个执事同样的号，我们需要接受一个执事的带领。那么这些的意见主要都不是在真理上，主要乃是在做法上有不同的意见。好，那么我这里呢说到这个，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在1982年的第二个部分，在1982年那里说到，李弟兄观察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的征兆，就是渐渐偏离了中心要点。这个中心点当然就是指着中心的意向说的。一面来说，我们有传福音的聚会，我们有这个解经的聚会，我们也有照着圣经而有的聚会。但是李弟兄问我们说，我们要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永远定旨的意向，有没有看见神永远的经纶，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所要的意向。阿们。好，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需要来看这一件事就是新约的执事。那因为李弟兄1982年的系列其实也收录在20几本的书报里面。那这二十几本的书报今天我们不会全讲，我们只会交通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新约的执事，那我们会着重在三件事。第一，我们要受这新约执事独一的意向所管制；第二，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新约的执事；第三，我们不仅要认识什么是新约的执事，我们也需要推广并供应保罗所完成的执事，还有约翰修补执事的中心意向。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罗马书的启示。罗马书主要注重在罗马书中的二灵，特别是神经纶的二灵，有一个目的，乃是要预备基督的心腹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好，第三部分我们会来看约翰福音的启示，主要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中关于帐幕还有祭物的应验。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新约的执事。好，对于新约的执事，李弟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就是受新约执事里独一的意向所管制。阿们。那李弟兄说，我们今天的说话需要专注，需要焦聚，我们需要都说一个执事里同样的说话，这是使徒们所走的路。所以李弟兄非常关切我们中间的说话，他并且说，每逢我们说话时要考虑两件事。第一，这个说话是否对主今日的恢复有帮助；第二，还是这样的说话会是一种的打岔。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嘱咐提摩太这个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 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就是不同的教训，并且李弟兄也做见证。对不起，并且李弟兄也做见证，他同样的意象也控制了他的说话，并且一直是他讲话的基础。所以今天众召会都需要发自这意象的讲说。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见，既然我们要说一个执事里同样的说话，我们就要问这个执事是指着什么说的。事实上呢，根据灵后第三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这个执事就是指着新约的执事说的。什么是新约的执事呢？新约的执事就是那灵意与和好的执事。怎么证明呢？在灵后三章第八节说到那灵的执事，九节就说到称义的执事，到了五章十八节就说到和好的执事，并且在二十到二十一节就说到我们要与神和好，因为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那接下来呢，为什么我们要说新约的执事是那灵的执事、义的执事与和好的执事呢？首先我们要认识新约的执事乃是把那灵供应给我们。什么是那灵？那灵就是三一神要做我们的生命。当新约的执事将那灵供应给我们，结果就会带进义。什么是义？义就是叫神得着彰显，并且借着这个义就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两步的和好。那么第一步的和好就是使罪人脱离罪与神和好，第二步的和好就是使信徒脱离肉体与神有第二步的和好，并且像这两步的和好是由两个帐幕所两层的幔子所描绘。第一层的幔子说到罪人借着平息之血的赎罪，就经过第一层的帘子进到圣所里，与神有第一步的和好。那第二步的和好就是信徒脱离天然的生命，脱离肉体，经过第二层的幔子进到至圣所里，与神有第二步的和好。借着这两步的和好，就使我们在神面前不止蒙神的称义，阿们，也能够主观的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义就作为神救恩终极的彰显。今天神救恩的目的乃是要带进宇宙中有一种义的光景，这个义的光景就要使一切都能够被带进一种神圣的秩序神圣的管理，使神能够满足他的心意，最终就会有比后三章十三节的在新天新地里有义居住在其中。阿们。跑掉了。好，那么今天我们不仅需要认识什么是新约的执事，我们也需要来推广，我们也需要来供应保罗完成执事的中心意向，还有约翰修补执事的中心意向。那我们要问保罗执事的完成执事的中心意向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就是基督，第二就是召会。基督乃是神的奥秘，召会乃是基督的奥秘。保罗乃是在这两件事上来完成神圣的启示，主要记载在四卷重要的新藏书。第一卷就是加拉太书，说到基督顶替律法与宗教传统相对。第二启示在以弗所书，说到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三讲到呢这个腓立比书讲到呢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并且要活基督。末了讲到哥罗西书，说到这位包罗万有基督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身体的头。阿们。好，那么所以总结的来说，今天我们若要避免所有的打岔，若要避免偏离中心的要点，我们就需要供应这份新约的执事。当新约的执事将那灵供应给我们， 结果就带进义，这个义就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两步的和好。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今天不仅神是义的，有一天神要借着他的救恩把我们完全做成他的义，义就是使神得着完全的彰显。那么这件事情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李弟兄举例说，如果在一个家庭里，丈夫与妻子彼此争吵，父母与儿女彼此不和不好那么就说出在这个家里没有一种神圣的管理，神圣的秩序，没有一种义的彰显。但是若是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都愿意转向主，操练灵，并且呢活基督，阿们，那么在这个家里就会有一种神圣的管理，神圣的秩序，就会对神对人都是义的，在这个家中就会有一种义的彰显。所以今天我们若在今世，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家庭生活中、为人生活中，我们都不活自己的天然，乃是在这里活基督，叫义得着彰显，那么在永世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就会有义居住在其中，叫神的荣耀完全得着彰显。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新约的执事就是纳领的执事义的执事，还有和好的执事。那这个在罗马八章里面就说到纳领，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罗马书的启示对不起。好，那在罗马八章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经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罗马的八章的三节还有九节十一节说到三一神。好，那在这个二节说到生命之灵，二十九节说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三节里面说到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的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这里说到父儿子。然后在九节和十一节说到神的灵，基督的灵，还有那叫死人中复活者的灵。好，这位三一神他经过了过程成为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他在我们里面做工，最终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好，这就是罗马八章里面重要的经节。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罗马八章中关键的启示就是三一神作为那灵，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罗马八章它不是一般的论道神，它乃是专特的论道那灵。所以保罗他交互的使用神的灵与基督的灵这二词。那在十一节那里也说到，那叫死人中复活者的灵。所以保罗使用那灵的三个名称，就是要对那灵做那灵这个包罗一切的描述。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灵就是他的定义计划者的灵，那基督的灵呢就是指派他成为肉体钉死复活，成为复活者的灵。那还有一个就是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所以我们就看见那灵与神的灵，还有基督，还有叫人复活者是同位于。所以那灵就是神，就是基督，也就是叫人复活者。所以我们就看见三一神就是父子灵总和，就是那灵。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段来读一读好不好？今天整个三一神的总和就是那灵，这样一位灵现今住在我们里面，做神圣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并且他正将他自己做生命分赐给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全然被圣别浸透更新，并磨成
神长子的形象。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真实的负担，这个也就是教会生活的核心。所以弟兄姊妹，真实的负担和教会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位三一神成了那灵，要分赐到我们的三部分人里，使我们被他更新浸透变化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以基督，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负担，还有教会生活的核心。好，那不仅我们看见了这个罗马八章关键的启示，那今天我们还需要来经历 经历三一神作为纳灵和生命。那我们如何来经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一二，就是一组，我们要看见这个事实，并且要成为我们的生活。然后三四五六七啊，这里就是说出啊，我们需要操练，照着纳灵来生活行动，并且会带给我们的益处，还有一个提醒。那最后啊，最后还有一个，他们基督的人位，感谢主。好，漏掉了，感谢主。好，没有问题。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儿子的名分啊出现了。好，那我们看见了这个，首先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里面就说啊，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你们也在我里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这个在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事实啊，我们就会在一切的事上会管制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事实之后啊，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啊，就不会做不讨他喜悦的事。我们乃是啊，我们的所说所做，就会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那不仅我们看见这个事实啊，我们要看见我们还要住在他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五节说，住在主里面的，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事实，还要成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住在他里面，活在与他的交通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若是愿意操练有这样的生活，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主名，就会是真实的。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啊，那我们啊就是一些外面的宗教形式而已，就没有神圣的实际。所以求主得着我们，主啊，我还要住在你里面，能够更多的与你有交通。好，那这样从第三点到第七点，就是我们需要来操练。那我们就需要操练啊，靠着纳灵来了结我们天然消极的事物跟积极的事物。消极的事物啊，就会脱离这些啊罪啊肉体啊世界。那积极的事物呢，我们就会脱离这些天然的爱，还有我们天然的谦卑。然后再来呢，我们还要与纳灵是一个人位。这个人位啊，就是在我们的购物，还有在我们的发脾气的事上啊，能够与他成为一灵，然后能够借着呼求，哦，阿爸父。当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呢，啊，我们就需要呼求，哦，阿爸父，哦，阿爸父。当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纳灵就会被牵动。啊，若是纳灵不允许你去买，你就要与他是一灵，我们就要怎么样？阿们，阿们吗？阿们，就不去购买。那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别制止自己，不用发脾气，你只要简单的呼求，哦，阿爸父，要多次的呼求阿爸父，要多次的啊，才会有效。那我们就不会发脾气了。然后再来，我们就看见我们唯一的缺陷就是啊，我们的欠缺跟缺陷就是我们缺少活在灵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照着我们的愿望，照着我们的意识在那里生活。即使好事也不是照着纳灵，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主啊，我都要照着纳灵。当我们在灵里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没有任何一些、啊、其他的问题。然后再来这个点也很好，就是啊，致使身体的习惯，在罗马十三章里面他说啊，我们需要靠着纳灵致使身体的习惯，我们的行为，致使身体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的习惯。所以啊，我们有90%以上都照着我们的习惯在生活。如果是我们有5%活基督，我们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照着我的习惯吃东西，照着我的习惯穿衣服，照着我的习惯说话行事，会不会啊？都没有经过大脑，就是马上就说出去了。所以啊，我们就需要主啊，要操练，靠着那灵致使我的习惯，我需要更多的照着那灵来说话行事。最后呢，我们还需要不断的留在灵里面。我们要看见啊，这个当我们离开那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积极的转回到灵里面。那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重要，不被打岔离开生命线。李弟兄就说到这有一个负担，他就说到，还不是你兴起多少教会，还不是你带进多少圣徒，乃是有没有活这个神圣的生命。他说我们唯一算得数的，真正算得数的，就是要活这个生命。我们的主为什么没办法回来呢？因为心腹还没有成熟长大。 所以求主得着我，我需要活这个生命，我需要享受这个生命，我也需要把这个生命供应到人的里面。最近我们大区的主日人数一直下降，我就想说如何让这个主日的人数能够恢复上来。主就提醒我，读到这个信，主就提醒我，不光我们要注意人数，更注意生命。主啊，我需要在生命里面为着我们师大区的弟兄姊妹有祷告，那我也需要呢用这个生命把生命供应到这些不常聚会的弟兄姊妹的里面，使他们能够得着恢复召会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生命，不要离开这个生命线，这是主恢复的中心线。那最后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儿子的名分。罗马八章里面说到纳灵与生命，那个结果就是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看见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是神的儿子，最终我们是神的后嗣。然后看见儿子的名分就包含使我们的身体得赎，至终我们就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求主得着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注意纳灵与生命。
神的钉子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但是这个关键他如何分赐到我们里面，关键那个章节就是罗马八章。所以在罗马八章这个启示非常的重要，因为罗马八章他就讲到三一神作为纳灵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恶灵有更多的看见跟经历，因为这个恶灵完成因为恶灵乃是完成神经纶的关键。可以吗？可以吗？转我用哪一色？阿们哦，主耶稣阿们。因为这个恶灵乃是完成神经纶的关键，阿们。那约翰呢跟这个保罗他们都写到纳灵，但是只有保罗他把这个纳灵的丰富这个借着保罗的著作启示出来，所以在罗马八章特他用了几个词就讲到这个描述纳灵的丰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这里讲到二节有看到生命之灵的律，然后到这个九节那里看见神的灵，还有基督的灵，然后十一节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这几个灵在那里这几个词在那里交互的使用，那这个就是讲到关于纳灵里面的丰富。那这些丰富呢它的功用在做什么呢？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就是自动自发的能力，它在我们里面一直的在那里运行。那运行什么呢？就是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将神还有基督还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一直的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他的功用所以我们天天接受到这些的他的功用，接受到这些的元素。那分赐到哪里呢？就分赐到我们人的三部分的人里首先呢就分赐到我们的人，我们的就人的灵就重生了，然后呢渐渐的分赐到我们的魂的各部分，特别是我们的心思。那最后呢要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所以呢我们呢需要与纳灵来配合那刚刚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之灵的律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然后呢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灵，他将生命跟这个生命的大能就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所以这个是可经历的。那今天重点是我们需要与纳灵来配合 啊，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那里说，我们在神，在我们在神儿子名分的灵里呼叫阿爸父啊，所以我们要不住的呼叫阿爸父，运用我们的灵来呼叫阿爸父。那另外一个经节讲到加拉太四章六节那里说，神儿子的灵向父呼喊啊，是从我们的调和的灵里经过我们的心来呼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灵是一个调和的灵，是那灵同着我们的灵来呼喊阿爸父。所以当我们呼喊这个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灵里是何等的包罗万有啊！所以呢，我们要操练向他做一个敞开的器皿啊，在大小事上不住的向他呼喊主。阿门。啊，下一章呢？当我们这样的经历呢，好，这个当我们这样经历的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这个调和的灵啊，就引导我们做许多的事。那我们就会从这个八章啊，一直到这个十二章，我们就会从八章一直进往前到十二章。那这样的操练，这个在灵里的经历呢，结果呢就会产生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丰满，就是新人，也就是神的家。那至终呢就会产生团体的心腹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要产生团体的心腹，那在将来就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与人终极的连结啊。所以在今世我们很重要，这二灵就是要完成神新约的经纶，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不住的呼求阿爸父啊。最近我的经历就是我哥哥这个车祸，所以我要处理他很多的事，那这个事情就接踵而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心思里面打算说，主啊，我在干什么，为什么做这么许多的事。但是当我在心思落在这个肉体啊，就死啊。当我们转到灵里的时候，主就说，你不是希望更多的跟他传福音吗？这不是很多的时间跟机会吗？当我这么心思一转，我说哦，阿们，我就心思蒙拯救了。那也因为帮他做很多的事，我还要做我自己的事，所以我非常的累。所以有一天啊，我要去这个开展的时候，要去传叩门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累，我就跟主讲说，我今天可以放假一天吗？但是呢，我虽然这样讲，但是我还是骑车子，就一边骑一边的呼求主，一直的呼求主。我说，主啊，你给我够用的恩典。当我快到会所的时候，我就发现，似乎有一点被分赐到必死的身体里。那当我在会所里面跟他们这个追求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有点活过来了。啊，后来我们也出去叩门，等到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复活了。啊，甚至还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说她有什么难处，我还继续跟她家聚会。所以主啊，这实际是可经可历的，我们只要不住的向她呼喊，她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啊，就在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
阿们。好，弟兄姊妹，刚我们将听完前面三位所交通所分享的，其实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看见大概有个印象。第一个弟兄所交通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看见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要供应神中心的意向给我们，我们要得着这个中心的意向，是需要什么？约翰福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这个智慧与启示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没有意向吗？就需要什么？祷告，祷告得着什么？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好叫我们能明白，也能得着。当这个意象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之后，有这个意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需要照着这个第一位刚刘弟兄所说的，需要照着灵而行这件事。因为罗马八章啊，就是要启示需要一种的生活，叫做照着灵而行的生活。那到了第二位所说的，就进一步的再帮助我们看见那灵是丰富的。所以你读到罗马八章的时候，特别看见有生命的灵，有神的灵，有基督的灵，以及那叫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这些灵就说出那灵的丰富。那今天就总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要有个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这件事。阿们。好，我们先看上面的经节。好，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四到六节。
使律法一
肉体而行的人身上，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阿们。从这个罗马八章四到六节，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啊需要照着灵而行。弟兄姊妹，当你我不照着灵而行，你就能会照着什么呢？照着肉体。所以啊，李弟兄在这里这一段这一个书籍里面就特别的帮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的活在我们的天然里，活在我们的文化里，活在我们的宗教里，活在我们的伦理里，对，也活在我们的这个习惯里，这一些都是拦阻啊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些的意象就需要去执行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对，就像弟兄刚所说的，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好，照着灵而行就是什么？与这个意象相配的生活。阿们。这与意象相配的生活就叫做活基督。阿们。所以啊，在这一段里面，弟兄进一步的帮助看我们看见，当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操练实行活基督的时候，这样的活基督啊就产生了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身体的生活在各地的出现。那在讲到身体生活啊，在圣经里面有主要的这个四章，就是啊这个第一个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还有灵前这个十二章，还有这个以弗所的四章以及哥罗西的二章。那我们分别的来看啊，从罗马书的十二章啊，当我们这样过这个身体生活的时候，这个身体生活、啊、就产生了这一个各样的肢体啊一同的进功用，那、使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到了灵前啊，就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要喝那灵，那越喝那灵我们就越能进这个生机的功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照着神来接纳身体上的肢体。那召会啊很重要的就是包容跟欢迎。那既然一个召会是包容的，也是欢迎所有的肢体，那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不成熟的人呢？会不会有软弱的人呢？那一定会有，那一定会有。那我们怎么可能就所谓的哦，我们当我们都照着灵而行的，不照着灵而行，我们呢却能建造在一起。所以弟兄在那里说，我们需要正确的看见而过这个身体的生活。那当我们将过身体的生活，就需要持守基督做我们独一的中心。那召会的这个实际，也就是身体的实际啊，就能在各地彰显出来。弟兄啊，就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有个弟兄问他，在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有弟兄啊常乱讲话，不照着真理而行，那怎么办呢？弟兄说，第一个原则我们要看见的，召会生活乃是包容和欢迎。第二个主要原则就是，如果他所说的就是破坏了基督身体的建造，当然要拦阻。那弟兄讲给了一个例子，怎么拦阻呢？我说哎，你坐下啊，不是，他讲一句话叫做弟兄够了就可以了。哎，当然另一面来讲，众肢体就要操练实行，这段日子大家都实行了什么？三分钟的伸言。哎，你看你们大家一同操练三分钟伸言重不重要呢？哇，非常重要。那就禁止了阻止了许多说胡话的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中间总是有这些不成熟的软弱的肢体。阿们。好，那当我们这样照着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完成神的心愿。对，所以照着灵而行特别强调，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操练我们的灵，来呼求主的名啊，使我们在灵中享受基督。阿们。第二，要陈明真理，就是照着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真理来供应生命。最后就是完成神的心愿，带进基督的身体，神的丰满新人，神的居所，还有基督的心腹。阿们。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李长寿文集的第三段，说到约翰福音的这个启示。好，那主要是一本书报，就叫做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 好，那为什么只选这本书呢？好，因为这本书有63章，好，是比其他书都还要丰富这样子。好，但是李弟兄在讲这卷书的这本书报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我们先进入约翰福音的生命读经，好，甚至要进入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好，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这本书报的这个负担里面。那既然是账目，我们就需要看一下账目到底长怎么样子。好，那我们都知道账目有三部分嘛，一个叫做外院子，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那外院子最主要两个事物叫做祭坛还有洗濯盆。好，那圣所里面呢，主要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好，金灯台，金香坛。好，那到了至圣所里面最重要就是约柜。好，那约柜里面有那个两块的这个约板，好，有这个金冠，是不是玛拿，隐藏的玛拿，还有这个亚伦发过亚的杖。好，那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最主要的六个表号，好，就是话，有帐幕，还有羔羊、鸽子，还有石头，以及神的家。好，那在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好，那这个话就是把神给说明出来，解释出来，也把神彰显出来。神是住在人所不能看靠近的光中，但是借着他的说话，这位神就被彰显出来了。不仅如此，他还从永远里进到时间里面，他来成为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那这位神成了可进入的帐幕，好，我们能够进到他的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好，但是呢，我们是有罪的人，好，我们跟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拦阻的，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羔羊，好，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之罪的。好，我们需要来观看他，来取用他，好，来吃他，好，使我们够资格来进到帐幕里面，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不仅如此，他还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成为纳灵。羔羊是在地上行走的，但是呢，鸽子呢却是在天上飞翔的。他成了纳灵，就能够飞翔，能够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个限制，能够进到一切相信他的人里面。好，我们今天有的叫做鸽子羔羊，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来享受神的丰富。好，然后呢，我们这些泥土造的人就能够重生，好，就能够被变化成为建造的材料，就是石头，好，有份于这个召会的这个建造。好，然后呢，至终完成于神的家，好，伯特利，好，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好，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好，从已过的永远一直到将来的永远都包括在这一章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从第二章一直到这个后面讲到关于这个帐幕和祭物的应验。好，那待会弟兄姊妹会来继续的交通。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来继续。
我们可以看见外院子它有两个东西，就是铜祭坛还有洗濯盆。那整个图画呢，我们可以看见进入帐幕的入口就是这一座铜祭坛。为什么会有铜祭坛呢？因为有罪的问题，罪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帐幕的，罪人是没有办法和神相遇的。所以呢，今天罪人要进到帐幕里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罪的问题，所以就需要这一座坛。那么这一座坛呢的祭物就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 而这一切的祭物都是基督自己，也就是说基督是使我们能够进到帐幕里面。阿们。是，那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祭物就是赎罪祭。那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我们都是蛇类，我们有蛇的性情，不管我这个人再多好，我仍然是蛇的性情，所以我就需要铜蛇来做我的拯救。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基督就是这个铜蛇，他有蛇的形状，但是他完全没有蛇毒，他为我们被举起来，他为我们受神审判，所以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我们借着信入他，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被了结，被顶替了，我们就成为这个新生的起头。那很奇妙，我们这些蛇类至终竟然能够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成为基督的心腹。那这些我们这些重生的人呢，现在就有两个性情，还有两个人位。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弃绝我们老旧的性情，蛇的性情，来凭着这个重生的人位来活着。那李弟兄他自己做见证，他向神认罪是因为他没有活他，主啊赦免我没有好好的活你，在我的家庭生活，在我和弟兄的交通中，这些也许是合乎宗教伦理道德，也许是合乎圣经，但是没有基督。 Amen。 是的，所以李弟兄都这样操练，我们更需要这样操练。那么我们里面的罪性因着基督是赎罪祭得了对付，那我们外面还有罪行，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干渴的罪人，她因着生活没有满足，所以她从前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其实啊，我们就是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的生活也不满足，所以就满了罪行，所以我们就需要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他是我们的赎罪祭，解决我们里面的罪性，他是我们的赎愆祭，解决我们外面的罪行。那我们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就叫神得着满足。那基督他是完全唯一合格的燔祭，能够叫神得着满足。在约翰第七章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生活，他是过一种受约束的生活，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呢他是过一种不为自己只寻求神荣耀的生活，他说唯有那寻求猜他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真的。 Amen。 那我们如果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其实我们也可以过一种受约束不为自己只寻求神荣耀的生活。阿们。那我们都重生了，但是我们的光景是饥饿的，我们就好像六章围绕加利利海边的人，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食物。在旧约呢，素祭主要的成分就是细面，但新约在第六章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就是生命的粮，他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他是活粮，他是神的粮，他是从属天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他也是真粮，所以他是喂养我们的真素祭。阿们。那他如今就是成为赐生命的灵，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来接触的，而他也已经具体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的话来享受他这生命的活粮。弟兄姊妹们，我们每天都在追求生命读经，很享受吧，因为我们是借着主的话来享受他做生命的活粮。那这些粮呢，也就是在圣所里面陈设饼桌子的粮，这个面饼。阿们。那这些祭物的结果就是一个家，伯大尼筵宴之家，这个家就是召会生活的小营， 在这个家里面有马大服侍，有拉撒路做见证，有玛利亚爱主。在这个家里面最大的特色，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坐席，来享受他做平安祭。所以这些祭物都是我们可以经历、可以享受、可以应用的。在第二册162页这里有一个应用：主啊，我是蛇性的，但是我感谢你，你成为铜蛇被举起来，代替我受了审判。主，我承认我是罪恶的，但你是不知罪的，却替我成为罪，并且在十字架上死了，定罪了罪。主啊，如今我接受你做我的赎罪祭。这是我们可以天天来祷告应用的。每当我们这样说一次，我们就再一次的享受它。
是呢，这一个祭坛要进到圣所，还要有一个叫做洗濯盆呐、啊。那刚好就是约翰十三章的洗脚。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于是为门徒洗脚。并嘱咐他们也当彼此洗脚，并要彼此相爱。那么这启示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水所象征的圣灵化与生命洗去我们的污秽，以维持与主并彼此的交通，好经历帐幕中洗濯盆里的洗涤。进到这一个圣所里头来就有一个陈设平的桌子，就有一个陈设平的桌子那么呢，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六章，刚刚我们姊妹也交通一些他就是生命的饼，他就是神的粮，属天的粮，他就是活粮，他就是真粮。哇，光光这些粮就成为我们全辈的供应你要去夹吃那个物质的，要来吃这些属天的。那么接着就是这个叫做灯台啦，世界的光那么世界的光呢，就是当然啦，到了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当然有一个行淫的妇人，那淫乱了但是呢，讲到最后呢，主就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就是这里的灯台所表征的啦。好，感谢主那么呢，我附带因为约翰福音很丰富还有一些丰富。有一个什么丰富呢？就是这个主不是医那个瞎眼的人吗？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借着主的唾沫和泥，并顺从主的话而得着医治。启示出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但我们的瞎眼给主机会，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神的作为。首先我们需要主的话唾沫膏抹我们，与我们调和，我们更要顺从。希罗亚就是奉差遣顺从什么？主的话，借着受尽的洗涤，除去我们的瞎眼和罪污。那么到了第十章呢，就主也启示他是好牧人那么好牧人是把永远的生命柔爱要让我们更得了更丰盛。 那么这里就启示出有两只手了，父神因着爱照他的定旨施行拣选的手，使基督凭着他的恩完成父的定旨而施行拯救的手，二者都有保守的大能，保护我们永远稳固，永不灭亡。好，接着再来。
那我这边就开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金香坛。OK， 这个旧约的金香坛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就得着应验了。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在十七章里面，就是在金香坛里面，在金香坛那边的代求。那主耶稣的代求不是要我们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主耶稣在那里的祷告是：愿父在子里得荣，愿父荣耀子，使子也能够荣耀父。那且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约翰十七章那个金香坛的祷告。那再来，我们看到十四章到十六章，这是帐幕完整的描述与描绘。那在这里，主耶稣向我们揭示一个奥秘，就是这位三一神要做我们的居所。他是帐幕，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里面，住在他里面，甚至就是在他里面定居。好，那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看到这个父的家，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讲到说，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那二十三节讲到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那从这两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看见父的家有许多的住处，不是像一般讲到的天堂还是豪宅。好，这边讲到许多的住处，就是在主里面许多的信徒，那就是这是所以实际上在信息里面讲到这个父的家实际上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就是神家的住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住处。好，再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就讲到基督是真葡萄树，十五章一节讲到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主耶稣是宇宙的真葡萄树，那我们都是这葡萄树上的枝子。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葡萄树是一个三一神的生机体。那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葡萄树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但是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这个葡萄树就得着了扩展，那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全地。那这个葡萄树也借着结果子来荣耀父神。好，这个神圣的生命借着葡萄树而得着繁殖扩增，使父得荣耀，就是使父能够得着彰显。那在十六章看到说，在复活里面出生的新人，这个新人的表号就是指明我们的旧人借着基督的死已经被了结了。所以我借着这个在复活里面这个被定死的耶稣跟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已经出生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跟这位主耶稣已经在复活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就是团体的孩子，赞美主，我们都是这个新人的一部分。那到了十七章，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是主耶稣在金香坛那边的祷告。主祷告的内容就是为着得荣与一祷告，就是这个父要在子里得荣耀，那子要在教会中得荣耀。那这个得荣就是一种的调和。那这个调和就是一。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十四章到十七章所讲到这五件事，那我们一起把这五件事讲念一下。父的家，还有葡萄树，新人，德荣，一，他们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阿们。那再来看到这个约翰十八章到二十一章的精粹，
那在十八章跟十九章是讲到生命经过时，那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是讲到那灵，就是 Pneuma， 它在复活里面运行。那我们一章一章来看，讲到这个在十八章，我们看到那伟大的我是他预备，是预备经过时，他的目的是为了繁殖与得荣。那十九章我们看见这个神圣的生命虽然经过时，但是却不被死拘禁，也不被死压制。赞美主，在神圣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不管我们外面环境如何，这个死亡不能辖制我们。好，那在二十章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他成了那个他自己作为那个圣器，推到信徒们的里面，那甚至就是住在我信徒的里面，也在信徒里面来运行。那二十一章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有时向门徒显现，有时就隐藏的，目的就是为了训练门徒，叫他们要凭信而活，凭信不是凭眼见，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学习信靠主。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彼得，他的天然的力量受到对付而爱主，所以他就能够照着神，就是为着建造教会而牧养神的群羊。那在我年轻的时候，有服侍者问我说，你喜欢主这个显现的同在呢，还是无形的同在？是你们会怎么回答？我那时候回答，年轻我都说我都要，我要有他有形的同在，无形的同在。但是若是只能单选，我是觉得那个无形的同在更是宝贝，因为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真的是凭信而活，也借着信靠他来过我们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
阿们。那接下来我们一点总结的。那我们刚才看过新约的执事，就是服事，好，要把神好作为那灵，能够来供应到我们这些人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点活，好，还要借着什么呢？借着罗马书的启示，叫我们看见说那二灵的丰富，好，能够来使我们被变化，好，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好，做他的心腹，终极完成这个新耶路撒冷。那在约翰福音看见这个帐幕和祭物的这个应验，其实主耶稣他是帐幕，那我们呢借着他进入这个帐幕里面，也需要经过他所经过的过程，好，我们需要取用他做我们的祭物，好，除去我们的罪，好，然后呢经过洗濯盆，好，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进到圣所的里面，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粮，也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亮光，还能够与他是一的来祷告，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来加上基督的祷告，使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能够完全的与他成为一，成为父的家，成为子的葡萄树，成为那灵的孩子。好，弟兄姊妹，这时候这个帐幕就从一个的帐幕成为什么？团体的帐幕，成为一个团体的这个居所。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我们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在二十一章看见主来托付彼得，对不对？我们这个有许多的什么？有许多的罪人，没有神的人，但是我们是那个有神的人，我们的灵里是被点活的，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去牧养人，把他们做成我们的活力同伴，然后呢我们再为人祷告，去带人得救，然后呢继续的把人带到这个身体的这个箱条里面，能够更多的来得着这个世上的人。特别啊，到我们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个人的魂啊就被变化，就被了结，就被对付，就得着更多的基督的这个成分，使我们能够成为这帐幕的一部分。最后我们一起来宣读一下，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当我们读完1982这两本这个这么多的丰富的时候，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接受这个托付啊，主如何来恢复彼得，主也如何来托付我们有份于他在地上的牧羊。
李长寿文集呢，总共有138册。那这个文集啊，从1932年到1997年，哦，也就是有66年的时间。意思是说，李立兄呢，他尽职的时间，啊，就是说他信了主耶稣，然后这个生命在他里面成长。那后来开始尽职，啊，大概有开始出在书本上，有66年的时间。那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们他们这样来追求啊，把这丰富加给我们。那因为我要上台讲话，所以我前天开始看啊，我翻了两篇，我觉得蛮合适我在这里交通的啊。有一篇呢是讲到说主的说话和听众的光景啊，主的说话跟我们这个听众的光景。今天李立兄呢，他能够讲这么多的话，有这么多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地方召会是在一个对的立场啊，神呢在他所拣选啊独一的地方，在那里向他的子民说话。所以呢，我们是第一个，他讲到说我们是在正确的地位上啊，并且呢我们心是转向神的啊。李立兄也在主恢复里面得着一般的圣徒，啊，是这样愿意啊来到他面前，啊，听他说话，啊，甚至到后来到李立兄末了，啊，到现在李立兄现在已经过世20几年了，啊，一年7次特会，啊，每年呢都有相当多的忠信的弟兄们呢一同到执事面前来听主的说话，那就是因为有一般这样的听众。然后主的话呢，他就会一直涌流出来，啊，那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啊受邀对一般顽皮的孩子讲法律啊，那会很困难嘛，因为这些孩子根本不想听这些话，对不对？啊，然后在堕落的分裂的基督教当中呢，也很难跟他们说到罗马8章，我们今天弟兄们讲这罗马第8章的启示。因为呢，今天的基督教中啊，对这样的说话没有多少的渴望和回应，啊，这就是公会中许多真信徒缺少新鲜的启示和亮光的原因，啊，因为他们在地位上，他们在角度上呢，全然错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亮光。那感谢神呢，我们既然被摆在一个对的地方，而且我们心也向着主，啊，我们每次呢来到主话的面前啊，我们应该有一个敞开的态度，啊，我们要来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再把自己献给你，啊，我愿意向着你的说话敞开，让你的话在我里面呢有一个落脚之处，啊，好，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是我非常蒙光照的一个点，他说要实行我们在执事信息中所听见的最好的路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周都从晨兴圣言，从生命读经，啊，得着很多宝贵的启示，对不对？那你要来实行它，最好的路是什么？你们觉得最好的路是什么呢？啊，祷告，啊，弟兄姊妹很好，哎，很好，这是标准答案，没错哈。他说最重要而且要紧的事呢，就是接触主，啊，好，底下是我们常犯的错哈。他说听了信息之后，我们不该立志要像守律法一般实行所听见的某些点，对不对？这个有时候我们晨兴圣言，我们在要写声音稿的时候，有经节，有启示亮光，有实行应用，对不对？啊，那我们不是交代你们要去把这一周读到的亮光要拿来实行吗？要拿来操练吗？对不对？那你要操练，你要记得哪些点呢？啊，我不知不觉会落到这里面来。可是他不是这样讲的哦。 当我们接触主，他就照着我们所听见的点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做工。然后他又说，我们不需要记住所有在信息中听见的点。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同样的原则适用在读圣经。他说，你这些你读到一些摸主的点啊，你用不着特别去背它，然后说啊，我要照这样来做啊。他说用不着这样子哈。他说我们阅读研读某些并导读圣经，自然而然就会有某些印象深刻的，之后呢我们也许不记得这些点，但我们也不需要试着记住他们，反之我们需要天天接触它并享受它。至终呢，主会在我们研读或导读圣经或在聚会中呢，用我们印象深刻的某些点啊来提醒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有回头的亮光，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哦，它的重点是说，你读到了，你摸着了，那你要让它这个话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启示。那所以呢，我们这学期有一件事情非常好，应该是这几个学期弟兄们要我们把今天早上听到的摸着的带到祷告里面来，对不对？花十分钟祷告这是李弟兄的路，李弟兄这里讲的路就是借着祷告让这些在我里面的印象深刻，在我里面的有启示有亮光好好享受这些话，那这样就够了那你就回去忘掉也没关系反正到你需要的时候主会让你记起来会提醒你，对不对啊？那这个 Logos 的话呢，这个时候就会成为 Rhema 的话了。好，我再读一段他说，这个我们总是急于按天然自我的努力行事，我们需要拒绝这一点。我们对圣经中的一节信息或一段呢有深刻印象之后，常常定义要记住并付诸实行，照着我天然的组成，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会渐渐发觉这是不管用的，至终呢我们会自然而然放弃这样的做法。有一件事是我要天天时时实行的，就是接触主，享受里面的主。然后我们若这样做，他会用我们读过的，我们曾经读过的或听过的话来提醒我们，结果我们读过的话听过的话就绝不会突然了然后他说在这里呢也还有一个秘诀，就是说你还是要来天天来享受它，你以前读过听过的就不会突然。所以我们听完信息回家之后，就该就着我们所听见的祷告祷告，对不对我们这学期操练后面有十分钟祷告，那有时候把这十分钟拿来做其他操练的没关系，你们回家操练一件事情，把今天早上你刚刚有听过有点印象的拿来祷告，然后这需要成为我们的习惯除非我们借着许多祷告得着属灵的启示，否则我们为了要实行所听见的话所做的都不会有效所以培养祷告的习惯就是要有另外一种胃口，另外一种性能。好，最后一句每当青年读完圣经一段话或一段圣经之后，或听完一篇信息之后呢，就不该定义去做，乃该祷告接触主我想这句话当作这边的总结的确呢这应当是成为我们天天的实行。然后李弟兄他告诉我们呢，要读主的话要让自己着迷意思是说你真的是要借着主的话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来接触主他说没有一个人呢，很少看到有一个人在他工作上是着迷的，对不对？有时候工作就是要赚点钱养家而已嘛对不对？干嘛着迷呢可是呢我们读主的话要让这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着迷他这个着迷呢是怎么样呢？他说不要让有其他的事情让你远离神的话他说我们的胃口若是健康的就不容易受打岔离开神的话之中我要让自己唯一的兴趣呢就是神的话我们该无心听别的事，我们若这样做我们就有强大的性能为着属灵的事了 啊，所以愿主祝福我们。哎，我们是一班神所拣选啊，是一班特殊的子民啊。那然后主呢，希望在我们身上呢来成就大事啊。主在我们身上呢，盼望从我们身上啊这个把它给活出来啊，把它给迎接回来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呢，都是啊要来完成这样神旨意的一般人啊。盼望弟兄姊妹呢啊，借着我们召会的带领啊，召会的追求啊，另外呢，如果你有另外有一些余力啊，或者说你要让自己着迷，那你要读李长寿文集啊，你可以用不着第一页开始读啊，你就从你翻翻目录你喜欢的开始读啊，那你就会觉得越读越有趣啊啊，就这样子啊。阿们，感谢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都能够建立操练您的习惯，建立祷告的习惯，使我们能够来接受不断的来接受那灵，使我们能够吸入主，来活基督，来彰显基督。好，总管报告，等一下先领便当。阿们。
Amen， 那请弟兄姊妹们协助将场地恢复。那我们今天聚会停在这里。
我补充报告一下哈，注意一下。我问一下，现场有没有，就是，是不是全部都是我们二十？